会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在一个非常主要的脉络上面呢，讨论到我们大智度论第四卷，也就是说，菩萨他在修持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他如何来成就这个所谓32相业的因缘？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呢，就是说32相是色相啊，是身体的特征。那我们在《金刚经》也听到佛呢不断的这个开示呢，若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从身体的特征上面来认识说，哦，这就是佛，或者有人呢从我说话的这个声调上面来认识说，哦，这个声音非常的好，这就是佛的声音。如果你是从这两方面，从色跟从声上面来认识我的话，你们通通没有看到我。换句话说，佛视现在这个世间的显然不是以色相，也不是以音声来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性格。佛视现你这个世间的应该是《金刚经》所说的另外一个表达，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色相，超越这个音声，你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佛的本质。因为佛的色相，也就是所谓32相80随心好，它基本上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有漏的五蕴所形成的。有漏的五蕴所形成的色身，它是会坏的，它是无常的，它到最后是不实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礼佛，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从佛的色相上面来礼佛，从佛的色相上面来认识佛，那很显然的，我们认识到的是一个无常，是一个变化的，是一个会毁坏的，是一个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有漏的五蕴。因此我们在探讨佛的32相80种随心好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那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佛是佛的无漏的五蕴，也就是佛的戒定慧解脱以及佛的解脱之见，这五个方面的成就，也就是五分法身啊。我们要皈依佛，是要皈依佛的法身，而不是皈依佛的色身。佛的色身，我们刚刚讲，它也是有漏的五蕴所形成的，跟凡夫几乎没有两样。它的色身比较圆满，比较庄严，比较殊胜，可是那个有漏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诸位许又要产生一个疑惑呢，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又非常的强调佛的这个32相80种随心好呢？我想这个呢需要再从一个角度呢来加以思考。这就是说呢，有其内必有其外，因为佛呢五分法身成就于内，所以32相80种随心好呢，它是自然显露出来的一种外在的结果。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内在的五分法身的这个无漏的这个五蕴的成就，然后就否定了外在的这个所谓有诸内行以外的这种32相80种随心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庄严。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同时思考到的。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学佛，我们所要追求的 三十二相八十种随性好，它是一种附带的结果。我们要学的是佛的因地的这样的一种修行，就是整个菩萨道的功课，三十七道品，六波罗蜜。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佛的内在的那个五分法身，也就是戒定慧以及解脱，解脱之间的成就。那么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五分的这个法身的这个成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样一个附带的结果。不过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念佛的法门呢，有四个法门。第一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是持佛的一个名号，然后不断不断的专注在这个佛的这个名号上面呢，借这个佛号来收敛我们这个心，借这个佛号呢来转化我们的业障，借这个佛号呢来成就我们的念力、定力、智慧力，以及以佛的悲愿相应呢，而能够往生佛的净土。那么这个是持名念佛，是第一个法门。除了持名念佛之外，还有一个法门，就是所谓的观相念佛，就是观想这个佛的这个相好，比如说三十二相庄严啊，观想这个佛呢啊这样的这个威仪，看观想佛的这个气质，这是从佛的相好庄严上面呢来增进我们的念佛三昧的。这个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大修行人，看到他的威仪，看到他的气质，看到他的谈吐，看到他的举止，我们内心就庄严起来了。借着这种相好的庄严来庄严我们自己的内心，来清净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观相念佛也是我们念佛法门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增上的法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把这种佛的相好庄严当作是一个好像无所谓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佛的一种功德的显现的一部分。不过我现在这样正面的说，反面的说，这样的反复的说明，主要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诸位呢，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要学习的是佛的本，这个本就是佛的修行，佛的戒定慧庄严。然后这个末呢，就是这个外显的部分，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这个好像树的根呐、啊，这个树的根就是佛的戒定慧庄严。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呢，这好像是花，好像果一样的一个道理。我想这个本末的关系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这个了解。那么在念佛的法门当中，有观想念佛，就是观想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啦，尤其是在藏传的佛教里面，这个观想的法门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啊，观想坛城啦，观想这个本尊啦，观想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这种这个种种的啊，这种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啦。那么这个在藏传佛教用的非常多这个法门。然后最重要是最后的实相念佛。所以金刚经所谓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就是实相念佛的法门。那么我们般若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般若经所要成就的这个念佛门呢，最后是归结于实相念佛的。所以在大品般若经里面，最后讲到这个念佛的法门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表达：无所念者，是为念佛。就是到最后这一念心是清净的，当下这一念心是清净的，是透明的，是澄清的。当下这念心就是佛心，当下这念心呢，就是与佛相应的清净心，跟佛是没有两样的。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个无差别的就是这一念的清净心，这一念的清净心就是毕竟空的心，毕竟空的心就是毕竟清净的心。那么这可以说是我们般若经也是主张这个念佛门，但是这个念佛门呢，它是比较趋向于实相念佛。但是诸位要小心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讲说，哦，那般若经我懂了，般若经就是讲实相念佛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持名念佛了，我们也不要观相念佛了，我们也不要观想念佛了。 这个是不对。因为你要达到实相念佛的境界之前，你需要很多前方便啊，你需要很多的阶梯啊。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是实相念佛，可是达到实相念佛之前，你有很多妄想，你有很多习气，你有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怎么来克服，这个习气怎么能够转化，还是要靠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来转化我们的习气，来扫除我们的业障，然后最后可以达到无所念，视为念佛的这个实相念佛门。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思维有关念佛的法门，以及我们现在在讨论32相80种随心好的这个成就的因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来继续的讨论呢，我想我们才不会产生偏差。那么在第四卷大智度论的第四卷，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到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32相业的成就离不开六波罗蜜的基本架构，而这个六波罗蜜的成就不是一辈子成就的，是要生生世世来成就的。而这个六波罗蜜呢，也很难，今天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呢，很难说同时能够六波罗蜜并行，很难的。这就好像我们上大学，那么大学里面规定说哦，124个学分才可以毕业，可是你不可能在大学一年级你就修124个学分，对不对？你一个学期顶多是修20个学分，那就要很拼了，是不是？那也许比较扎实一点，也许你修16个学分或者12个学分，你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去准备不同的功课，去收集不同的资料，那你可能每一门课你就会修得非常的扎实。所以我们菩萨道的修持，六波罗蜜的修持也是一样的，六波罗蜜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我们要一层一层的来修持。举例来讲，譬如说布施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啊好几个层次呢。我们光是讲第一个层次，讲财务的布施吧。这个财务的布施呢，还要从那种金钱的布施慢慢的转再提高，成为一种这个我所喜欢的东西的布施，然后再从我喜欢的这个东西的布施呢，转移到我自己的身体的布施，就是器官的这个捐献的这个布施。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来学习的。我们学佛要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次第，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学分呢、啊，那要成就菩萨道，那绝对不是124个学分而已。三大阿僧祇劫我们累积多少的学分？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很欢喜来学习、享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你要行菩萨道呢，这条路就会修得很快乐。如果你是抱着有所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很在乎说我已经修了多少学分，你就会心里面很累。为什么呢？修了半天哦，30000个学分里面呢，到现在还修不到20个，你就觉得很挫折很挫败。可是如果你抱着一种享受学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你会觉得说20个有什么不好，起步嘛，对不对？至少我这20个学分我修得很享受，所以另外20个学分我还一样可以很享受。那么这样就一路的享受，不管是30000个学分或者3000万个学分，你是觉得它就是一个享受嘛，它的就是说你的学习的空间可以无限的开展，你可以无限的享受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菩萨道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开展的过程。那么六波罗蜜就是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广大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还有上上次我们所讨论到的，主要呢就是来说明这个六波罗蜜啊，举一些简单的例子。那当然有的举的层次是比较基本的起步的，那么有的层次可能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请诸位看到第四卷的第23页第二段，是菩萨六波罗蜜满在迦摄佛所做弟子。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他的六波罗蜜呢已经修成功了，修得圆满了， 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波罗蜜这个观念的时候，也跟各位提到过了，波罗蜜是来自梵文的帕拉米塔这个字。帕拉米塔这个字的在梵文里面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思呢，就是完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事情做完成了，我们把一个功课做完成了，我们把一条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们把它做完成了，在我们渡河的时候，我们从此岸我们渡到了彼岸了，那么这个叫做帕拉米塔。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学佛的同修呢，一定要养成一个性格，就是帕拉米塔的性格，波罗蜜多的性格。为什么叫做养成波罗蜜多的性格呢？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们定了一个目标，我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有一种坚持到底把它完成的这样一个决心，有这样一份担当。如果我们做很多事情呢，这个事情也是半途而废，那个事情嘛也是无所谓，你会发现你这一生只就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累积一些什么呢？不成功的经验，不成功的习惯。所以生命呢，一旦确定了一个目标，尤其是我们行菩萨道，这个目标一旦确立之后，那你就一定要有一种坚持到底的决心。我想这种所谓波罗蜜的性格，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谈到说，释迦牟尼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已经把六波罗蜜的功课完成了。换句话说，在他的性格里面，他已经随时随地都可以很轻松的布施。当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很轻松的布施的时候，很自在的布施的时候，很自然的布施的时候，很平常的布施的时候，这表示什么？他心中已经没有贪，也没有吝啬了嘛。他已经彻底的降服其心，彻底的降服了他的贪嘛。三毒的第一毒，他已经彻底的这个把它净化了。那么这也表示什么呢？当他把持戒波罗蜜修好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他那种不侵犯别人的性格已经完成了。换句话说，那种不侵犯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他来讲已经是变成一件平常的事情。他已经不需要再去提醒自己说我不可以侵犯别人，而是自自然然的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侵犯别人的性格，已经是随时可以检点自己的身口意，随时能够控制，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这个身口意，那么这就是持戒波罗蜜的实现。那么当我们说佛的六波罗蜜圆满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说明佛这个时候怎么呢？忍辱波罗蜜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对他来讲，生活中的挫折，生活中的困难，生命中的一些逆缘，一些逆境，对他来讲也是平常的，他已经有能力去转化。我们晓得所谓山不转人转，我们生命的道路上，我们菩萨道的道路上，我们不会是一直一种好像很平坦的路的，平坦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平坦的路都是人开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走在前面，我们是一个拓荒者，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份担当，我要把这一条路把它走出来，让后面的人方便来走。所以忍辱波罗蜜，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平常的话讲的，用平坦的心去走不平坦的道路。人最愚痴的是什么？是有的时候你常常是用不平坦的心去走一条平坦的路，所以你就觉得怎么走都不对劲呢。我常常看到两个现象，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很少有这个身体残障的人，这表示什么？身体有残障的，他生活种种的不方便了，可是他因为他生命中已经有一个缺有一个不足的地方，不圆满的地方在那，所以他更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眼睛看不到，至少我要珍惜我耳朵听的能力吧。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多数人是什么？都是拥有一些很优势的条件，可是呢活在不快乐里。所以我有一次跟各位提过说呢，有一天我这个手不小心被那个 就是在撕一张纸的时候不小心被纸刮到了，哇，就觉得怎么洗一只手的时候这个伤口就是不能碰到水，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洗脸也不方便，洗手也不方便。哦，就想到你看那个手平常没有伤口的时候多么幸福啊，可是我们平常手没有受伤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啊，我们会找麻烦来让自己痛苦。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是，像我们生活在台湾呢，我们福报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全世界各地县市长还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因为粮食不足而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我们看到世界上多少的这个地方面临的洪水，面临的这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疾病的这样的一种伤害。然后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在这个巴尔干半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战争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所谓难民的这个苦难。我们也看到在二十世纪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纳粹的这种屠杀，那种这个纳粹的这个集中营的这种暴行，我们看到的辛德勒的名单里面那些许多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德国人的集中营里面如何的被蹂躏他的生命，我们看到电影里面苏菲亚的选择里面看一个人如何在这种这个亲情之爱的跟他们生命的尊严之间做一种没得选择的这样的挣扎。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世间的这个些众生相，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拥有多少幸福，我们生命拥有多少多少的优势。如果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们也许是因为先天的这种智障或者某一方面的这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他连举一只手都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们现在举手这么方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善用这样的一份优势？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修忍辱波罗蜜，我们体认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同时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生命的优势。在藏传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的人生啊叫八种暇满人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不会像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啊，他根本受的是无间之苦啊，没有间断的苦难，没有间断的痛苦，所以他哪来的闲暇来学佛来念佛来听经来共修呢？他不可能的。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善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优势。那么像释迦牟尼菩萨，他六波罗蜜圆满的时候，他在持戒波罗蜜圆满的，他在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然后他对他来讲生命中所有的一些这个逆缘啊挫折啊，对他来讲就变得是自然的平常的，这变成他在整个生命的成长中他必须要承担的一部分代价。那么精进波罗蜜的圆满是代表了佛他在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已经不懈怠了，他已经彻底的克服了他的懈怠的心。什么叫做懈怠的心？就是古人讲的一个比喻嘛，一日打鱼十天晒网，这个就是人的惰性。你没有办法持续的精进，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就是当我有一个目标在这里的时候，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为了我自己的发心跟我的生命的承诺，然后我可以不断不断的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上面去保持我的精进。所以我们要实现菩萨道，这些性格都是必须具备的。人一旦有了精进波罗蜜，一旦这个精进波罗蜜成为是你生命中所具足的所谓精进陀罗尼，也就是你生生世世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的这个精进的性格，那我想你在菩萨道的这个修持的路上呢，你占尽了便宜了。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从台北要飞到纽约去，你这架飞机不需要这样沿途再找很多小岛，这样加一个油然后再起飞，然后找一个小岛加个油再起飞，你可以直飞了，你省掉了很多的这个转机的麻烦了。同样的，禅波罗蜜让我们的心定得下来，禅波罗蜜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禅波罗蜜让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深进去看，而不是看表象。 没有深定的这种深入的禅定的这个功夫，我们看事情永远只是看表象。我想在这个古人所比喻的说瞎子摸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是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瞎子摸象？为什么叫做瞎子摸象？因为你看不到全部，因为你眼睛只睁开一点点，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透过禅般若蜜，然后让我们真正开了智慧眼，最后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他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具足了六波罗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今天学佛就是要朝向这个目标来努力。那么我们看到释迦牟尼菩萨，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他经过三个阿僧祇劫打下的基础之后，最后的一百劫，就是在最后的一百劫里面，我们上次讲过，他因为他的发心，他的悲愿，所以他缩短了九劫。然后最后他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在最后一世的修行之前，他是在迦舍佛的这个门下呢，做迦舍佛的弟子，持境界行功德，然后呢再到我们人间之前，也就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前，他最后是先出生在兜率天，土悉塔，在兜率天，那么升到这个兜率天上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怎么讲呢，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说要10天拜，对不对？就在机场你要这个候补嘛。那兜率天就是菩萨成佛以前最后一个 standby 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现在弥勒菩萨怎么呢，他就是未来佛嘛，他现在就在兜率天 standby。 那为什么有的人譬如说他要求生这个兜率天的弥勒菩萨净土，就是因为他发愿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人间成佛的时候，他要继续的追随弥勒菩萨来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层啊，非常重要的一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善财童子53参，最后第二参，最后一参是普贤菩萨。那么参普贤菩萨之前就是参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怎么去教导这个善财童子呢？他就呈现一个庄严楼阁，就让这个善财童子呢进到了这个庄严楼阁里面去，看到这个庄严楼阁的这个丰富，看到庄严楼阁里面这个无限的这样的一种重重无尽的一个生命的内涵在那里，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庄严的内涵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去看的话，我们说看弥勒菩萨他怎么样修行的，弥勒菩萨Maitreya 这个字在印度的梵文里面， Maitreya 就是慈悲的慈，慈跟悲在意义上是有差别的。慈就是给人家快乐，给人家欢喜，所以叫做慈。那么这个印度的梵文叫 Maitreya。 悲呢，慈悲的那个悲呢，是分担众生的痛苦，所以印度的梵文叫卡鲁纳。所以一个是 Maitreya， 一个是卡鲁纳。那我们看这个词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弥勒菩萨，悲呢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叫做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他要救度众生的苦难，他要分担众生的苦难。那弥勒菩萨他是要给众生欢喜的。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到弥勒菩萨的这个修行呢，我们看到这个弥勒菩有关弥勒菩萨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讲到弥勒菩萨有个非常重要的性格是什么呢？从初发心不食众生肉。可见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因地的这个修行，他的初发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慈悲心，就是这种不舍众生的慈悲心。所以这个是呢，我们在认识这些佛菩萨的这个性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现在讲到多率天，就是说所有的佛他要成佛之前，一个最好的一个准备的地方就是多率天。所以释迦牟尼菩萨成佛之前也是在多率天 做这个最后一段时间的这个修行跟准备。问曰：菩萨何以生？都率天上，而不在上生，不在下生，是大有福德，因自在身。那么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有趣啊。问问题的人说呢，为什么菩萨成佛以前都要生在多率天呢，而不生在比多率天更高的天上，或者生在比多率天低一点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欲界天或者是人间？因为菩萨是大有福德的嘛，他应该是生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们晓得天界的构造哈，天界的构造呢分成28层啊，在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种有关天界的结构当中，所谓的 heaven， 在西方，在基督宗教里面呢，天界就是只有一个嘛，天堂一个嘛。可是在印度的这种这个传统的信仰当中，包括佛教认为天是有28层的，最低的一层天呢叫做33天。所以诸位呢，不要看到33天这个名词呢误解了，以为说有33个天，不是的，33天是28重天当中最低的一个层次。有人解读说呢，33天就是指喜马拉雅山的33座山头，